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家运大逆转，正信现奇迹。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家有修炼人，亲人皆受益。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说一说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 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弊议良方，辽宁王秀国和孙晶被网判；江苏法轮功学员冯慧珍被非法判刑；大陆又有4名法院院长被查，都参与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1日，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王秀国先生和孙晶女士在抚顺市顺城区给民众介绍躲避瘟疫的良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王秀国现年56岁，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画家。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王秀国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现年53岁的孙晶是已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胡国健的妻子。胡国健因修炼法轮大法曾2遭冤狱，于2018年被迫害致死。孙晶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身体出现危机。2020年孙晶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重获健康。去年5月王秀国与孙晶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抚顺市公安局国保魏振兴、公关等与公检法相关人员合谋，构陷王秀国和孙晶仅半年。去年11月，顺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孙晶和王秀国非法开庭。3月21日，王秀国和孙晶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各被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 江苏省淮安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冯慧珍女士，今年1月29日被淮安市涟水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1000元。去年3月，淮安市淮阴区元基乡派出所警察以冯慧珍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为由，在没有出示警察证、搜查证的情况下，对他家进行非法抄家，并将冯慧珍所谓的取保候审。同年5月，冯慧珍老人遭涟水县检察院非法起诉，9月份遭涟水县法院非法庭审。在非法庭审中，辩护律师为冯慧珍做了无罪辩护，明确指出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是适用法律不当。对此，庭长李阳威胁律师并阻止律师做无罪辩护。公诉人杨海教在庭上大声咆哮，威胁恐吓冯慧珍。冯慧珍当庭说，法轮功修炼真善人，教人做好人，修炼法轮功使他身体健康，公安部文件14种邪教也没有法轮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已经公布废除两个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拥有散发法轮功资料是合法的。一年来，冯慧珍不断地被警察骚扰，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旧病复发，6次住进市中医院。今年1月份，在他住院期间，法院把判决书递到他家，家人把他的病情反映给了法院，而元吉乡派出所谭文东等人则不断骚扰冯慧珍。3月23日，法院派囚车上门抓冯慧珍，由于冯慧珍身体虚弱，两腿肿胀，迈不开步，法警强行把他弄上囚车，拉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重新检查，说是办监外执行，做了多项检查，还向他家人索要3000元检查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中共司法界又有4名法院院长遭曝被查，他们都曾参与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轮功学员信仰并坚守真善人，在家庭和社会中做好人，更好的人，给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清流，是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可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各地法院未履行其法律责任维护正义，而是在中共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指使下，伙同公安机关、检察院联手构陷诬判好人，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枉法诬判，甚至刑期长达20年，是大陆迫害法轮功的形势日益严重，法轮功学员们及家人都遭受了巨大苦难。这些法院的院长，他们不但自己触犯了法律，更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人的大罪。据3月份消息，原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区西昌市法院院长罗俊被查，原广东省清源英德市法院副院长黄炳金被查，云南省丽江市中级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何木生被审查调查，原江西省鹰潭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王建东被审查调查。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四名法院院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5日， 德国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曼哈姆集市广场举办活动，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展示法轮功功法，呼吁民众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同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活动当天，许多民众主动和学员交谈，得知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在中国遭到禁止，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后，他们感到非常震惊，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得知法轮大法的修炼理念是真善人，格林女士表示，这非常美好，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处理每天令人烦恼的一些琐事，生活也会更美好。我很想尝试一下。现在的媒体几乎很少报道有关像迫害法轮功等话题的新闻。回去后，我会尽所能把这些事告诉周围的人。17岁的乔纳斯是一名高中生，他出生在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家庭中。他说，我想告诉更多人中共的恶行和残忍，尤其是活摘器官的罪行。我的奶奶由于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送进劳教所，这对我来说，告诉人们真相变得更为意义重大。法轮功学员佐雅女士以90岁高龄，去年由于乌俄战争而来到德国与女儿生活。佐雅说，在欧洲许多国家，人们生活条件优越舒适，无法想象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更是知之甚少。他说，在乌克兰时，我经常会去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组织的活动，现在生活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我的使命始终一样，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早日结束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54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23年了。从上百种酷刑到活摘器官，可见其迫害的残酷。这场迫害直接和间接涉及到中国每个家庭，波及三代、四代，甚至海外。迫害的范围之广，跨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最荒唐的是，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自始都是非法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法轮功在中国的合法性。从中共现行法律看，中共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每个中国人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信仰。可是时任党魁江泽民完全出于小人妒忌，不顾当时七常委中六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了这场令天地为之震怒的血腥迫害。迫害不久，江泽民发现这场迫害很难继续下去，于是赤膊上阵，于1999年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就这么一句信口雌黄的话，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这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同年，中共人大常委会于10月30日出台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也没有法轮功。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的所谓法律依据是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刑法第300条的司法解释及内部通知。根据中共的立法法规定，两高院不具有任何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部文件更不能作为打压、
甚至屠杀一个信仰群体的法律依据。由此看来，中共23年对法轮功迫害的所谓法律依据也是非法的，他们完全是在执法犯法，是在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如此，2011年3月，中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4年6月，中共法制晚报公开刊发了公安部2000年的一个机密级文件，公通字2039号，重申了这个文件所认定的全国14种邪教，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在这场迫害前的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超过1万法轮功修炼者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30年来，法轮功已经红传到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褒奖多达5000项，法轮功著作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球拥有上亿的修炼者。另外，正教、邪教，这是信仰领域的话题，不是哪个世俗权力机构可以任意指定的。法律只能惩罚行为，不能惩罚思想，更不能肆意践踏人们的信仰，这是世界各国法律界的共识。所以任何政府和法律都无权规定或认定哪个信仰是正教还是邪教，更何况中共更没有资格，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邪教。根据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披露，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不敬神佛，战天斗地，杀生害命，是一个十足的邪教。而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修炼原则恰恰是中共所痛恨的，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迫害者也没有能逃得过天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违法违宪，违背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良知，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罪恶滔天，必遭天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是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 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十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一个贫苦家庭，三个孩子接连得病，让女主人打定了主意，孩子的病要好不了，她也不想活了。这位原本就饱受家暴之苦的母亲，能挺过这场命运的风暴吗？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家运大逆转，正信现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跟您说个贫苦家庭家运大逆转的故事。丈夫和我有个幸福的家庭，三个孩子都出社会工作了，看到孩子们生活过得很好，身体健康，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最大的安慰了。现在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却比年轻的时候强很多，亲朋好友都说呀，我是越长越年轻了。这几年大儿子成家了，又给我们添了个聪明可爱的孙子。逢年过节，我看着丈夫和蔼地牵着孙子的手，我的记忆不由得回到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家可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啊。孩子们小的时候 丈夫喝了酒就经常打我出气。有一次，丈夫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怀里才十个月大的孩子吓得不轻。大儿子得了惊风，那天夜里大儿子闹了五次肚子，从此以后这孩子就落下了病症，他经常抽风，让我老是担惊受怕的。还记得1997年到了秋收麦子的季节，大儿子又抽风发作了，他整个人突然重重地栽倒在厕所里，把头和脸都摔破了。打从那天起，三个孩子大大小小的毛病就连番地发作，把我们这个原本就又穷又苦的家弄得更是鸡犬不宁。女儿第一次来例假就流血不止，她原本身体就弱，这一下更是把她那张小脸折腾得蜡黄。我们赶紧带着女儿四处求医，小儿子更没让我们省心，他先是摔伤了胳膊没法上学，后来又老嚷嚷心口憋气，县医院检查说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得上济南去医治。在这之前，我自己的身体就一塌糊涂，每隔几天就得上医院打针吃药。我的子宫又是发炎又是大出血的，还乳腺增生，让我上衣都扣不上扣子，这些都已经够瘦的了，我还突然扁桃体发炎，一病就是一个多月，那时候吐了不少的血条子。偏偏家里亲戚又常闹矛盾，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好几次试图摸电要自杀，都被年幼的孩子哭天抢地地止住了。我们娘几个哭成一团，我只有哭喊着问老天，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到底有谁能救救我呀。这时候孩子们又都这样了，我一边到处筹钱，一边哭着准备上医院的行李。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孩子要是好了呢，我这条命就熬到孩子们长大，否则我就一了百了。那个时候中国正值气功热，虽然我们住在偏远的乡下，但我也听说了气功能治病这回事，所以要出发到济南的前一天晚上，我烧了香，跪在院子里，虔诚地对着天空祈求，我求神佛能可怜可怜我，让我遇到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救救我的孩子。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屋子的东北面有一扇大门，门外是一片宽阔的菜园，那菜园里蔬菜茂盛，果实累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菜园旁边的池塘里还开了荷花，我记得那荷花的叶子特别的清脆。从这个鲜明的梦中醒来，我感觉好多了，我的预感告诉我，到了济南我一定会交好运，遇到高人的。顿时一直压在我胸口的心痛就这样消失了。到了济南的医院，丈夫和我带着小儿子住进了医院附近的招待所，没想到那招待所的门房竟然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吃了饭，他劝我学法轮功，还拿了书让我看。当时我光想着孩子有病，压力极大，哪有心看书啊，我根本就不看一眼。因为医院检查的结果很严重，我们又改到省二院去看，省二院的病人特别多，从挂号到检查得排队等上两天，我心里急了，就对着做彩超的医生说，我是某某县的，离这里五六百里路呢，还是趁着孩子放假来的， 今天上午能做吗？那医生一听竟然说，哎呦，咱是老乡，我马上给做。做完了彩超，他又热心地帮我们去找专家确诊。那专家告诉我们，别害怕，孩子不用开胸做大手术，做小手术就行了。我那颗挂着的心一下子放下了，我的心轻松了。检查回来路过朋友门口的时候，我说，你的书给我看看。我捧着书回到房里，没想到书里的每一句话都震撼着我的心灵。我急着想一眼就把书看个透，因为这就是我要找的呀。这些年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书里一下子找到了答案。我终于懂了，人做坏事，打人骂人，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就会造业，而业力就会造成得病或磨难。原来人会得病，会吃苦，会遇到种种的磨难，都是因为自己的业力啊。我明白了，我在心里跟大法师父说，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个好人，再也不造业了。隔天，老朋友陪我到千佛山的练功点学功，辅导员问了我的情况，给我讲了一些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得了法之后，一分钱不花，一粒药也没吃，病就好了的事情。我自己学了功，还带着丈夫和小儿子到辅导员家，接着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边听大法师父讲法，边觉得身体像是要起空一样。小儿子当时10岁，听了师父的讲法，他也决定要学法练功。儿子也要练功了，我心里想着辅导员讲的，一些人在这里得了法之后，一分钱不花，一针没扎，一粒药没吃，就好了的真实事迹。儿子他是不是也能出这样的奇迹呢？后来辅导员的一句话让我心里一震，辅导员说，法度有缘人。我想起了这些天经历的一切，从那个清晰的梦境，异常顺畅的到医院看诊，到学法练功时那种无比心清气爽的感受，我好像明白了冥冥之中的巧妙安排。我顿时泪如雨下。隔天丈夫带着大法书先回家了，我跟儿子留下来继续学法练功。小儿子每天都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到了第3天，孩子惊喜地发现他的肚子里真的像师父讲法时说的有法轮在转呢。他上下楼小跑的时候还发现胸口不再憋气了，这实在让小儿子高兴极了。他不停地说，师父给我治好啦。我自己也是一天一个样，身体状况飞速的好转，整个人神清气爽，充满了希望。真是看天天好，看地地好，看人人好。原来人还可以活得这样轻松，像在天堂里一样快活啊。又过了几天，我和小儿子听完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小儿子也学会了5套功法，辅导员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大法书籍，让我们母子俩满载着幸福回乡下家去了。一回到家，我原本脸色蜡黄的女儿气色竟然好多了，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说，我读了转法轮，身体好了，把所有的药都扔进大坑里去了。经常抽风的大儿子也变得精神焕发，简直判若两人了。没想到不过短短6-7天，我家的命运就发生了这么惊人的变化，一家五口心里踏实又安详。这样其乐融融的家，真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幸福。从此我家只要开着门， 就能听到大法师父的讲法或练功音乐，我们全家没有了病痛和忧愁，多了欢声笑语。那时候我们这一家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大孩子会提醒我，妈，你今天守心性了吗？我可能跟孩子们坦诚，我原本拿了公家一叠白纸要回来给你们用的，结果我马上想起师父的法，又送回去了。小儿子也告诉我们说，小朋友打我，我没还手，他们骂我，我也没还口呢。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呀，孩子们和我一直以来受尽生活折磨，从来都只有抱着哭的份儿，如今却个个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的，变成我的修炼伙伴了。我原本悲观厌世，对自己的苦命愤愤不平，丈夫喝酒打我，我就骂丈夫和孩子出气。学了大法之后，我一句也不骂了，连一个难听的字也不说了。我学会了忍让，也懂得用善意待人了。看着我们一家和和气气的，街坊邻居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不用再三天两头的来家里劝架了。邻居和同事们把我们一家的变化看在眼里，大伙直夸法轮功神奇。人们都说，法轮功不光能治病，还能把人变成好人呢。就这样啊，我家发生的奇迹被传开了。很快的，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了法轮功好，大法扭转了我家原本悲惨的命运。听众朋友，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一个贫苦家庭摊上了孩子们的病，眼看就要走入绝境了，却因为得遇大法，这家人不但好了病，家人之间也懂得了互相体谅了。从打骂哭嚎到欢声笑语，这个家不仅生活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更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您说是吗？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家有修炼人，亲人皆受益。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福泽众生，受益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他们的亲人朋友明白大法真相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事例太多了。下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公公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我的公公是个性情刚直又比较倔强的人，说话不会转弯，总是直来直去的。受中共宣扬的无神论影响，谁要是跟他讲神鬼的事儿，他一概不信。对于我练法轮功，他虽然嘴上不说，内心却是不怎么认同。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哪样都好，就是有一样。他是指我修炼法轮功，他不赞同。我就对他说，爸，你知道吗？我所有的好都源于大法， 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才做到的，不修大法我也做不到这么好。公公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我想不能让公公对大法有误解，特别是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电视上播的那些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宣传，不能让他受毒害。公公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拿大法真相资料给他看，他说眼睛有点花，我就找老花镜给他，他戴上老花镜就看了起来。之后我又给他明慧周报小册子，他都接过来看。从把大门内捡到的大法资料往外扔，到现在愿意看真相资料，我真替公公感到高兴。公公十多年前遇到危险，因为念九字真言躲过了这场灾难。那是2009年的8月上旬一天，天刚亮，公公骑摩托车到县城去买自家种的菜。早上刚下过雨，路面湿滑，驮的菜又有点多，他着急赶路，车速太快，结果连人带车掉沟里了。接到公公的电话，我赶紧打车到了出事地点，看见他在路边坐着，旁边有路过的人正围着他，摩托车在沟里倒了，菜也洒出来了。我问他哪里有不舒服，他说胸部有点疼，但是事情的经过怎么掉沟里的他不记得了。我赶紧送公公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还没有上班，我就扶着他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跟他说，爸，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嗯了一声，竟然大声念了出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连有护士经过，他也毫不在意，一遍接一遍的念。等医生们上了班，将脑 CT、彩超、心电各项检查给公公做了一遍，结果出来，肋骨骨折两根，脑蛛网膜出血。医生的表情很严肃，对我说公公的病情不容乐观，骨折不算严重，最严重的是脑蛛网膜出血，叫我赶快问问公公是不是有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头迷糊等等症状。公公的回答是，不恶心，也不迷糊，头也不痛，不晕。脑蛛网膜出血的症状他都没有，但是到医院之前，他曾经出现短期记忆力下降，事情发生的经过他都不记得了。外伤性蛛网膜出血的患者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短期记忆力下降。取各项检查结果的时候，做心电的医生问，这老爷子是怎么回事？我说，骑摩托车摔的，检查结果脑蛛网膜出血。他说，这个病可遭罪了，头会很疼的，以前有一个蛛网膜出血的病人，头疼得受不了，就使劲地往墙上撞头。我一下明白了，是公公刚刚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了福报了。小姑子知道公公出了意外，和几个姐姐商量后，执意要公公转院，转到他居住的市里医院。他们觉得市里比县城的医疗水平要高，丈夫也同意，我也不好说什么。到了小姑子所在的市区医院，一通检查又给公公重新做了一遍，结果出来显示肋骨骨折，脑部没什么大问题。公公没住几天医院就回家了。 下面再来听听我母亲的故事。农历十一月的北方，天气很冷了。初七那天下了一场大雨，晚上路面结冰了。第二天一早，母亲起来到外面上厕所，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后一仰，摔倒了。弟弟在屋里听到咕咚一声，赶紧跑出来，看见母亲摔倒在地上，赶忙把老人扶到屋里。母亲腰疼不敢动，脑袋后面起了一个鹅蛋大的包，很长时间才下去。弟弟买来了膏药给母亲贴上，一个礼拜过去了，母亲的腰也没好转，连坐也坐不住。我和六妹送母亲去县医院拍 X 光片，医生诊断为腰椎骨折，必须马上卧床休养，不让走动。为了照顾母亲，我有时候住在弟弟家。母亲为了不麻烦我，就开始不怎么吃东西，水也喝得少，这样晚上少起夜，减少接大小便的次数。我就劝他，让他多吃东西，吃水果，这样身体才会恢复得快。该上厕所我就给他接，不要有心理负担。听我这样说，母亲才正常吃饭喝水，但是情绪还是不稳定。跟我老姨视频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她害怕自己的病万一好不了，不能下地走了怎么办？怕自己拖累儿女。在卧床期间，母亲双脚的侧面各起了一个大泡，很疼，脚掌也疼，得经常给她揉揉。头一天给母亲揉脚，她疼得不让碰。六妹给她吃止疼药，药劲儿一过，又疼了。看着母亲这么难过，我就给他播放大法师父讲法录音。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经常失眠的母亲那一宿睡得可香了。第二天，母亲贴的膏药就撤了，我和丈夫一人架他一只胳膊，让他下地走走。躺了一个多月，刚开始脚着地有点疼，人也有点虚，走走歇歇，几圈走下来，脚步越来越稳了。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像个孩子似的笑了，嘴里不停地嚷嚷着：我能走了，我好了，我能走了，我好了。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我们也开心地笑了。母亲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就能下地走路了。这期间，我还让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只要诚心敬念，一定会好的。母亲说，他念了。现在，母亲已经完全康复，谢谢大法师父。亲人们明白大法真相后，受益的故事还很多，讲出我家两位老人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超常，真是一人学法，全家受益。希望人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人都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